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所讲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已经进行到了《妙法莲华经讲义》第二十一品“如来神力品”的内容。前面一集我们讲到，如来是一切世间救世者的真实意。这就让我们确切的、清楚的了解到，如来是究竟解脱的救护者。至于在世间人口口声声中所称呼的那些能够救赎众生的种种救世主，在本质上，他们仍然都是被系缚在三界中流转的凡夫，而不自知。纵使有人自称他所修的天道是高等级的，若是依他所说而离欲而正禅定的修行人，能够在舍受之后升到色界梵天去，又即便是有人声称他所修的天道是更为高级一点，然而纵使他能够离开色界而进入到无色界的境界，同时在舍受之后也能够升到无色界天去，但是这些仍然都还是在三界之中流转生死而不得解脱的法。总之，上述世俗所称的种种能够救赎众生的救世主，都仍然是被系缚在三界之中。那既然是不能得解脱，同样也是不能得自在的凡夫众生。在《阿含经》中记载，若有外道来见佛，并且请问佛法，佛一定会先为他说施论、戒论、升天之论，这些人间善法，并且也会说明色界天和无色界天的境界，同时更会观察这位外道是否能够接受这三论之法。假使对方对于施论、戒论、升天之论这三类人间的善法能够接受，并且对于三界境界也有所了解，那么当对方他信受以后，再为他说明欲为不净、上漏为患和出要为上的义理。首先欲为不净，是在说明想要解脱生死的人应该要离开欲界之法，接着再为他说明色界为何称之为上漏为患的道理，如果他也能够确实信受，之后再为他说明无色界的出要为上的义理，要让闻法者知道无色界的境界也是应该要出离的，也就是说要为对方说明三界境界都是轮回痛苦的烦恼境界。那如果来求法者对于这两个阶段的次法都可以接受了，佛才接着会说明苦、空、无常、无我之法。于是有的求法者，当他听完了苦圣谛之理，经过验证之后，他就能得法眼净，证得出国解脱。但是呢，有的人他必须要在佛陀具足演说四圣谛中的极圣谛、灭圣谛以及道圣谛的义理之后，才有机缘可能修学四圣谛而得法眼净。在之后，因为具足信受佛说的这个缘故，求法者就会跟着佛陀出家，选择在一个闲静之处静坐， 自己在深入思维进一步断除这个我所执跟我执最后终于能够自知自证而得阿罗汉解脱果因此一定要像佛陀这样子度众生，才能够令众生出离三界生死解脱才是真正的救世者。但是像这样子能够 度人得阿罗汉解脱虽说是医王却是还不能够称之为大医王。也就是说，即使能够度人出离三界而过分段生死，在佛菩提道中都还不能说是究竟的救世者必须得要这个能够度人超过两种生死也就是要能够超过分段生死的习气种子生死以及变异生死这两种生死才能够当得起称为究竟的大医王或者说是究竟的救世者。那这些都是佛陀在第二转法轮以及第三转法轮所开示的法教先是鼓励要让有情众生可以进入菩萨道中勤苦修行之后再实证人无我与法无我的实相在之后一定要究竟圆满超越两种生死。因此诸佛如来都是能够度人同样如佛一般圆满成佛之道。所以佛才能被称作为究竟的大医王或究竟的救世者。接着来说救世者住于大神通的经教一般人提到神通的时候大概都是在想那就是神通嘛。可是神通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层级譬如鬼神就有小五通中阴身呢也有小五通这些都不算是什么稀奇事。那假使你能够持五戒和修十善，那么在舍报后升到欲界天去，也会有欲界天的五通所以说并不稀奇。可是你如果想要证得解脱道中的出国解脱，那就不是这些小五通可以做到的事了又如果你想要明心那当然就更困难了，因为连阿罗汉都尚且无法明心证悟，所以学佛人千万不要羡慕神通，而是要努力精进求证此经如来藏，因为悟入佛菩提才是进入佛门修行最重要的事我们知道在三地满心之前神通是这个可有可无的有不必这个故意去排斥，无呢也不必刻意的去追求因为在佛菩提道中修行达到满足三地心的时候，三地的无身法忍再也无可修正了这个时候必须得要再进一步往上走，那么这个时节就必须要开始修神通了。又因为三地满心位的菩萨是有无身法忍的，那绝对不是三明六通阿罗汉的神通所能够猜测的所以三地满心位菩萨修得的神通远比三明六通大阿罗汉的神通更大即便是如此，但也还不足以称为大神通毕竟诸佛如来的神通才可称为大神通。那为什么诸佛如来的神通是大神通呢譬如说诸佛如来 都具有速住随念之力。那如果诸佛如来对于一切有情众生无始劫以来的状况，当下一念起的时候，想要知道就立刻能够知道，不必刻意透过这个入定去做观察啊，只要一念之间就可了知了啊，这就是诸佛如来的大神通力。那至于有情众生的未来将会如何，诸佛如来同样的不必用天眼通去做观察，也是一念即可知晓啊，甚至于有些菩萨在未来两大阿僧祇劫之后，或者是一大阿僧祇劫之后，将会如何成佛，诸佛如来也都是一念即可详知的。因为诸佛如来具有速住随念之力啊，因此对照之下就可知道，这绝对不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所能相比的。阿罗汉们往后去看，只能够看到八万大劫啊，同样的往前面去看，也只能够看到八万大劫啊，再过远一点的劫世啊，就全部都看不见了。然而诸佛如来的所见啊，并不仅仅这个几万大劫而已啊，而是以阿僧祇劫来计算的啊，并且诸佛如来的所见都是无所限制的啊，这是因为诸佛如来都具有实力的缘故，所以呢神通无所局限啊，因此诸佛如来才能称之为大神通者。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句诸佛救世者住于大神通的经教在三界当中示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度脱众生离于生死苦海的缘故事实上诸佛是不随意示现神通的同时呢也禁止弟子们随意示现神通为什么呢因为假使说当众生看到菩萨们阿罗汉们一天到晚神通来神通去的众生一定会这么想原来我是要学神通的那么对于解脱的智慧以及法界的实相智慧众生必定就不会看重因此呢就可能会误导众生所以诸佛还得要特意禁止菩萨众或声闻众随意示现这个神通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必须要示现威神之力一方面当然是要来折服刚强的众生另外一方面呢是要让诸天天主心生信服而全权福音的若是诸天都能够信受而拥护佛法那么人间的友情当然也就跟着尊重与敬重佛法了这就是诸佛示现威神力的目的因为诸佛是具足解脱生死是具足实证法界实相的同时诸佛有大神通有大福德也有大智慧偶尔示现大神通目的并不是为了炫耀神力都只是为了度脱众生离于三界生死苦海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救世者那同样的道理正是因为度脱众生的缘故所以诸佛庄严说法显示舌相至梵天身放无数光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曾经有讲到过六根清净在六根之中有三根同样具足这个1200功德 那么舌根啊，仅是其中之一。若以舌根的功德来利乐有情众生啊，自然可以具足1200功德哦。当然，这是以诸佛如来的威神之力才可以运用啊这样的功德来示现啊这个广长舌相。那这意思啊是说，诸佛都是以大神通力，把说法的音声啊遍传于三界世间啊，却是唯独除了在无色界世间。那另外，诸佛若是啊想要警觉有缘的有情众生听闻佛法啊，当然也可以从舌根放光，照耀到这个色界顶。所以诸佛的威神之力，能以广长舌的功德力啊，示现出说法的音声，一直通达到四禅天。那同时呢，佛光普照，涵盖了整个色界天。再说诸佛身放无数光，也就是说，诸佛一一毛孔都在放光。舌根放光，身根放光，以及足下放光等等，全身显现出各种不同的放光。那这个放光可以让观音天以上的有情读懂佛陀正在宣说什么法教。那至于观音天以下的菩萨们所知道的身放无数光是当佛陀显现身放无数光的时候，就表示说诸佛法身正在强烈的示现说法，所以又会使很多天界的有缘众生可以相应到这都是为了那一些希求佛道的人而显现出来的稀有之事也就是经宗所说的为求佛道者现此稀有事。那世尊说完了这个部分接着又说明什么是诸佛沁亥声以及弹指之声的法教。那这句佛语是在警觉有情众生因为一切有情之受这个警觉是有各种不同的层次。那么一般有情所受的警觉可能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非常奇特的沁亥声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弹指声呢为什么不论远近所听闻到的音声虽然说音声不大不小，可是呢各处听闻却是完全相同真的是好生奇怪呀因此呢有情就会去探究这声音从哪里来。那诸天天人也会想要探究这声音从哪里来。其实有缘人一听见就会探究得知，这应该是有这个贤圣想要利乐有情众生而于三界之中宣说法教所示现的于是呢他即刻就追寻而来。那又如果是大菩萨们听闻到沁亥声及弹指声，那可就是周闻十方国地阶六种动这表示一切的贤圣都能够闻此法音所以周遍语文而集于十方佛国土。那当这个声音传到了十方佛国自然是如响思应，毫无阻隔，一切大地都是六种震动。虽然从事相上是这么说的，然而在理上又该是如何呢就譬如说我们坐在正觉讲堂之中 当场不就显现出有许多的佛国吗？哦，你看看，你是一国，我是一国，他也是一国，各个都是佛国。当各自的自心如来庆慨弹指之时，此时就由于他的威神之力，而让自己这个佛国之中的大地得六种震动。有哪六种震动呢？眼、耳、鼻、舌、身、意，悉皆震动。一定是这六种全部都同步震动。因为这震动有六种。眼跟这一句的震动是一个情况，那耳跟这一句的震动是一个情况，乃至于意跟这一句的震动，各个都是不同的情况。所以当你的六根都震动的时候，是不是大地震动如想思应呢？是啊。有的人呢，苦心追寻了几十年，终于有一天追寻到了，因此喟然而叹，原来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啊！于是立马就浑身都颤抖了起来，因为自己从来就不曾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够回到真正的故乡啊！那有的人活了七十几岁。日常里老是记挂着我要回故乡，但那都是世间相显现出来的假故乡，而你应当是要回到原乡去，那个原来自在的本就有的故乡，而不是你这一世出生了才有的那一个故乡。因为这种故乡每一世都会有一个，累世之后就会出现有新故乡、旧故乡、旧旧故乡、陈旧故乡等等不同的名称，可那些全部都不是原来自在的故乡。所以当你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原乡，这个大地震动个不停如想思应，不就是大宝积经中所说的生死无边际，常住于实际，一念会相应，生死无疲倦吗？黄龙禅师曾经说过，每一个人的法身慧命的出生都是生缘处处，也就是说只要有缘，那么随时随地都有法身慧命出生的因缘。然而当诸佛以威神之力遍及十方佛国传递法音，或是以庆慨之声，或是以弹指之声来警觉有情的时候这时候正巧呢，你是个有缘人，那么当下你一定会触及机缘，而能得到地阶六种动的这个境界，你也会发觉六根之中无一不是真如并且一一根从来都不曾外于真如。可是若是无缘的一般人就总是寻觅不着，所以禅门才会说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局之境意思是说你没有看见本来面目。那看不见本来的面目的原因，是因为你始终不知道庐山烟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想想看，你住在山雨烟岚之中只见一片白雾茫茫，你身处困局之中还能看清楚什么是庐山烟雨吗？然而你若是能够超脱出来，那么你就能够一窥全貌了。因此生缘处处，只要有缘就能体会到地阶六种震动的这个限量。 接着世尊勉励大家，以佛灭度后，能持世经故，诸佛皆欢喜，现无量神力。这里是说，在诸佛灭度以后，凡是能够受持妙法莲华经的菩萨，诸佛都很欢喜。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释迦世尊就会示现无量的神力来做证明。譬如有时候在同一个世界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定中，那么也有人是在梦中同时看见如来为他开示，或者为他解说因缘。这就是如来为了妙法莲华经的久续弘传方便而示现的无量神力。当然在诸佛灭度之后，最重要的是就是菩萨们如何受持此部妙法莲华经。因为妙法莲华经涵盖了一切诸经的法义，所以如果菩萨们在佛世尊灭度以后，能够信受佛心佛语，受持此经，当然诸佛见了一定都会欢喜。经文中世尊又开示说，主累世经故，赞美受持者于无量劫中犹故不能尽。那么这是世尊告诉我们说，为了父主劳累大家来住持妙法莲华经的缘故，同时呢也应当要赞美受持此经的人。可是如果真的想要具足赞叹受持此经的人，哪怕是在常时的无量劫之中，即便呢是以各个层面来赞叹啊，依旧是没有办法说尽的。因为凡是受持此经的人所引发出来的功德，不仅是一定有次第，并且是绵绵无尽，不会有所局限。当然那就真的是说之不尽啊。那么就举例我们刚刚才讲过的次法的部分，施论、戒论、升天之论来说，在这三个次法之后，还有欲为不净、上漏为患和出要为上。我们就以布施这个次法先来赞叹看看，看看是否说之不尽。菩萨因为布施而能够弃舍这个千心，菩萨借着布施把牵令心给布施掉。然而布施呢有三个面向要做，就是财施、法施以及无畏施。那么想想看，仅仅在这三种布施的种种事项上的功德，是不是就已经说之不尽了？是啊，因为菩萨在布施的时候是法尔如是的三轮体空而行布施，可见的菩萨是信受因缘果的深妙义理，所以三轮体空那样的布施是多么值得赞叹呐！那在这里必须要强调一点，这样三轮体空的布施，却只有受持此经的菩萨才能做得到。又因为菩萨了知布施的因果，因此呢，菩萨布施不嫌累，就这样一世又一世不断的布施，因为不同的布施会有不同的果报，假使你就十种或者十二种布施的因果来一一做说明的话，那么菩萨在无量劫中的布施功德，那可就真的是说之不尽了。所以佛说能够受持此经如来藏者，必定能够承当一切赞美。 好，今天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